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各位这周过得好吗？特别希望每次问完说各位过得好吗，然后都能够听到对方有一个回应说啊，我都过得很好，这周很快乐。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每一年都能够快快乐乐，幸福平安。今天想和各位聊一个特别让我最近感触极深的话题。我不知道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大家先去对号入座一下，就是他们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这个话题是不是听上去挺大的？看上去是说你这人要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再说不好听点，就是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那这个问题当问到很多人的时候，可能大家有些人会很迷茫，比如说他们会说我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漫画啊，叫做海鸥，两只海鸥在对话，其中一只呢，就是他们两只都站在这个海岸边上的这个围栏上，然后眺望着大海。其中一只海鸥就问另一只海鸥说，你想要干点什么？然后呢，另外一只海鸥呢说，我想去码头整点薯条。什么意思啊？就是可能那一只海鸥在发问的时候，可能想说你的人生，你的规划，你的将来啊，你何去何从。但另一只海鸥完全没有 get 到这一点，或者是说他可能也知道，但他更想着眼于当下，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想去码头整点薯条吃吃。所以说我一开始还在想，我是不是也是那只发问的海鸥。我们总希望得到点什么，或者是我们总希望为自己规划点什么，谋图点什么，或者是我们总希望自己知道每一天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但另一只海鸥呢，我觉得就是一种超级好的精神状态，就是你别跟我扯这些啊风花雪月，我只想当下去码头吃点薯条。所以说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综艺，也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关注啊，网上也很火，叫一路繁花。它其实就是比较老牌的这些国内的艺人，然后比如说像刘晓庆啊、蔡明啊、倪萍，就这个级别，然后这个年纪段的大概得60以上了啊，然后他们一起出去旅行。然后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当时就是已经74岁的这个刘晓庆啊，大家可能也很多人很熟悉他，刘晓庆，他呢在点菜的时候啊，一桌子人在点菜，然后呢他说他想再加条鱼，然后同行的这个嘉宾呢就说，哎呀，我们已经点过一条鱼了，也够吃了。然后刘晓庆说，不够，我一个人要吃一条鱼。然后另外嘉宾说，真的够了，然后他马上就说，不，我还是觉得我要给我自己点一条鱼。然后这个画面让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当然啊，刨出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的前提条件，当你有一个需求，你是否可以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评判你是否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比如说我可能知道我自己想吃鱼，但是我依然比如说抹不开面子啊，不好意思啊，没办法麻烦别人啊，等等等等，我就不说了。那不说了，那是不是只是说影响自己这个最后目的达成的这个过程呢？那其实是的，你知道你心里自己要什么，但其实你真正的没有得到它。 所以我当时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突然间一直在反思，说我有多少次，或者是我有多少个这种念头，也是停留在我想之余，但是我没有好意思张嘴去问一下或点一下。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好羡慕啊，一个74岁的算是中老年女性吧，已经算是老年了，她好像似乎还是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也能够坚定地捍卫自己想要的，而不是那种随大流啊牺牲自我的需求。所以我再反观一下啊，我们大部分人似乎都很难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就算有那种一闪而过的想法，也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或者人的影响，就轻而易举的算了，很难持久的坚持自我，久而久之就变得越来越活不明白。可是坚持自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而那些不能坚持自我的人，究竟是因为太在意他人，还是原本真的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呢？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想和各位一起来啊，静下心来仔仔细细的聊一聊，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要什么。首先我们先说一个词，刚刚其实我也听过很多很多词，叫做坚持自我。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与坚持自我密切相关的概念，叫做自我分化。怎么自我分化呢？就是它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拥有清晰的自我感，以及他是否能在外界压力下依然坚持做自己想做的。所以说自我分化不是一个坏词哦，它是一个好词儿，其实是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其实是由一个家庭系统治疗师啊他提出的，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心理学的范畴，它指的是那种能够分辨和管理个人情绪和理智，并将自我独立于他人之外的能力。如果各位比较了解一点点关于疗愈这个领域的话，大家就会明白，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课题分离。课题分离就是人和人之间都有各自不同的任务要做，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清晰的独立的把每一件事情不要都扭在情绪啊事情啊人啊事啊情啊当中。课题分离就是事是事，人是人，情是情啊，分得非常非常清楚。那自我分化也是这样，它能够分辨管理个人的情绪和理智，将自我独立于他人之外，也就意味着当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我能够清晰的分辨这是理智的过程还是感受的过程，以及外部人际关系的过程。那所以它就包括了个体内心的分化啊，无论是内部的分化还是外部的分化。那把自我从他人那里分化出来的两个层面，我们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内在，也就叫做个人内心层面。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无法坚持己见，容易在做出决定之后又开始反复开始改变？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被那一刻的情绪或者是感受所裹挟了，并把那误以为是自己思考出来的结果。因此要坚持自我，首先我们要区别出来哪些是一时的冲动，哪一些是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而这也是自我分化所强调的。我觉得这个课题真的是太有用了，因为我们在很多很多很多时候，在人生的选择，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抉择上面，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一次冲动而不是深思熟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千万不要在晚上 emo 的时候做决定，不要在你生气上头的时候做决定。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个体内心层面是混乱的，你没有办法去分化，没有办法去课题分离啊。举个例子啊，当分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被问到在一段关系中的亲密关系感受时候，当你问他你跟他开心吗， 然后他可能会回答说，哎，好的，还不错啊，我们条件也很相配。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混淆了感受与思维。什么意思呢？刚刚那句话好像没有什么错，对吗？他的回答是挺好的，他对我不错，我们条件也很相配。但是如果是一个自我分化水平高的个体，面对同样这个问题，你和他开心吗？他可能会说的是，我们的性格很合适，但是我在这段关系当中不快乐，因为我感觉不到心动。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啊，分化水平高的人能够清晰的区分我的感受和我的思考。好，大家可能还是没有特别的理解清楚啊，我来帮大家再进一步的拆析。因为对自己好、性格好、条件般配，这些可能更多是基于客观事实评估和分析之后得出来的结论，而提问问的是感受。什么意思？就是你的个人情绪，是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开心与否。所以分化程度高的个体不仅能够分辨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还有具有这种选择在特定时刻让自己受理智的支配还是受情绪支配的能力啊。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有些人会带着一种非常非常理性的思维去看电影啊，这里面的逻辑啊，这里边的这个前因后果啊，啊它的这个脉络啊等等等等，他都在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但是有些人他是情绪受支配，比如说他可看不到那些特别逻辑性的部分，他看到的是啊他们的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啊这种感情这个充沛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应该去考虑，在面对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思考当中，能够谨慎的思考与分析再做判断，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要做到的。而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加入太多的情绪。大家经常会说啊，你的 MBTI 是什么？我觉得我说到现在，我个人越发的感觉到，刚刚我所提到的理性的去分析，它肯定是一个 T 人啊，不是一个 F 人。这个 T 它可能更偏向于 thinking 思考，而不是偏向于 F feeling 感受。所以说我们有些人呢会说，我感觉我做得很好，那是不是有可能他是一种高分化者？什么叫高分化者？就是在极端的应激的时刻也能够用理性主导自己的思维情绪，不被激烈的情绪所干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一上头就是什么话都抛，什么事儿都说，然后就是口不择言，或者是情绪上头。但有些人依然会是愤怒的，但是他说出来的话是理智的啊、哦。那他们可能但是当然了，高分化者会在应当感性的时候自然的充分的流露自己的感情。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要区分自己到底是高分化个体还是低分化个体。那低分化个体就更容易理解了，它就是完完全全的被情绪左右，他们难以自制，难以客观冷静的看待事物，因为情绪和冲动总会让他们做出不理智的决定，或者是被一些情绪裹挟而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所以说当他们在尽情释放情绪和感受的时候，又开始被理智困住，东想西想啊，瞻前顾后。所以说大家想想，观自己的内在，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能学会课题分离，能够坚持自我，或者是说能够控制自己在该理性的时候表现出理性呢？那么第二种就是叫外部的人际层面啊 interpersonal。 很多人会说了，外部的人际层面那就更涉及到我们在日常当中的一些场景了，比如说家庭啊，一个坚持自我的人应该能够保持个人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建立良好的连接。那自我分化程度同样代表了人际关系的成熟，它强调的也是个体与正在交往时是否能够同时体验到亲密感和独立性。 为什么现在有好多好多的电影啊影视剧都在强调大女主，其实它是在标榜了一种女性独立，但是女性独立不意味着是一个人独自活叫独立，而是说我在与另一半亲密的时候我有享受整个过程，但是我在该独立的时候我也清晰的思考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说风化更加完全的人在任何关系中都能坚守住一个我的位置，叫做 I position， 我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能够在一段关系当中保持一种清醒的自我感，明确我的立场我的感受以及我的看法，他们不会因为他人失去自我，也不会误以为对方的立场就是自己的立场，那么对方的看法会抹杀自己的想法，这些都不是他们所会担心的事情。这就要求人们在面对他人压力的时候依然能够坚持自我的能力，而分化不足的人就由于没有坚定我的位置，导致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极大程度的受到他人的影响。比如说当一个人判断要不要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想的是我不能和这人在一起，因为我的家人可能会不喜欢他，或者是说我朋友们都觉得他很好，所以我应该和他在一起，或者说他们会受到一些他人的影响，把那些影响误认为是自己的感受。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人在选择自己职业的时候，父母会说哎呀你肯定喜欢这个，你肯定适合干这个，那你就开始慢慢的潜移默化的说哎，是不是我真的觉得我会喜欢这个呀，或者说我会不会真的干这个干的会很好啊，那后来你会发现哦其实并非如此。但当时为什么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呢？其实是没有顾及到自己真实的感受。那大家可能会说了，哎，我有些时候判断不出来我到底是一个高分化人还是低分化人。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那些在自我分化能力当中最低的人会呈现出的两种极端状态，一个叫做情绪隔离，一个叫做情感融合。哎，听上去是特别好的词，对吗？情绪隔离啊 ，emotional cut off， 或者是情感融合 ，emotional fusion。那到底是什么区别呢？其实仔细看啊，情绪疏离其实是一种刻意的疏离状态，就是回避与他人建立连接。那这一类人会觉得自己和所有人都有距离，他们会否认家庭和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以逃避与人的链接来达到一种不堪一击的伪独立的状态，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在与他人链接的过程当中被吞噬。那么相反的，情感融合指的是和重要的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等等等等，过于纠缠的状态。这些人在关系中没有边界，他们的情绪无时无刻的不受到他人的影响，当他人无法感受到他们情绪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因此而暴怒，就比如我们常说的妈宝男啊，他就是会深深的被母亲的这种情绪或者是判断所影响。那为了和关系中的他人保持一种相对融合的状态呢，那怎么办呢？那很多如果极端的人，刚刚说情感融合的很极端的人，他们就不敢和对方提出不同的看法，只是一味的靠取悦他人来保持一致，或者是强迫他人和自己保持一致。那有一种就是老好人也会是这样的状态，就是他为了保持融合状态，就是你说的我也明白，你想要的我也喜欢啊，他没有办法和大家不同步，所以他才变得越来越没有自我。那取悦者和残暴的统治者看上去啊，好像是有点大相径庭，但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和他人保持全然一致，融为一体。比如说妈妈说你是我女儿，你应该跟我一样，或者是说恋人说我好爱你，我的想法都可以和你一样。所以说一个冷漠的情感隔离者和一个情感融合者 本质上都是自我分化的程度低，因为他们都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就是过度受到他人影响的感受。唯独他们不同的是，情绪隔离的人通过隔离他人保持自己的安全，而情感融合的人通过和他人融为一体来求一个安心。但是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自我分化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能够完成的目标，它是一个要么有要么没有的能力啊，它不是一个要么有要么无的能力，而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在不断变化中的一个能力。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看看纸来去了解啊，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怎么样能够更少的受到他人的情感和思想裹挟，更好的坚持自我。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我们要知道，良好的分化水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首先，分化水平高的人拥有更健康的、更弹性的关系。前面我也说到了，分化不足的人经常会被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感所围绕着，这种焦虑源于他们和外界或者是伴侣身边亲密关系的薄弱边界。就是说，即便他们有时和伴侣显得亲密无间，但是这种亲密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一旦两人出现了差异冲突，就很容易在情绪爆发的时候彻底分崩离析。因为低分化个体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说，有些人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或者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就是他们的关系是经不起考验的。那相对高分化个体就能够区分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也因此会尊重对方拥有自己的感受。他们更愿意接受关系中的差异，也愿意分担这种争执或者是分歧，这样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和弹性。而且高分化的人会自尊水平更高，比如说分化程度高的人，他肯定会拥有更加清晰的自我概念，也就对自己的评价相对客观，也能更加的内化自己的成就。他不像那种自我概念模糊的低分化者那样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是完全将自己的评估建立在他人的肯定之上。还记得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刘晓庆想要吃条鱼的这个故事吗？他清晰的知道自己我要什么，我只是想在这一天这个时候，我想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想为自己点一盘鱼。那可能很多人会说了，那到底什么影响了我们的分化水平呢？这些天生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是真的从出生就知道的吗？其实核心是个体和原生家庭的一些分化。其实家庭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呢是协助成员的个体化，就是找到自我；第二个呢就是为个体提供一种安全的、稳定的归属感。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家庭环境会让人同时体验到归属感和独立性。所以，当我们开始发现，有一些家庭环境当中会慢慢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自我分化的成长，比如说父母的教养方式，是不是过度溺爱或者是过度管教啊？比如说有些孩子被过度的约束，他就慢慢的放弃了探索表达自己的喜恶，他也没有健康的引导，长此以往，他们就开始变得不再具有明辨自己感受的能力。还有一种就是一些家庭当中的一些比较病态的三角关系，比如说父母之间的争吵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那比如说有一些母亲非常非常依赖父亲，那这样的话孩子会潜移默化的知道，哦，原来女性就是要依附在男性的身边的。所以等等等等，这种不健康的家庭的三角关系会影响到未来的分化者的走向。那家庭成员应该独立自主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比如说父母的矛盾不应该牵扯孩子，而孩子和父母其中任意一方的矛盾也应该在这两人之间解决。所以不健康的三角关系就变成了孩子卷入了父母的矛盾当中，然后去 不停的比如被迫站队，或者是攻击另一方，制造麻烦等等等等。所以说在这些自我方法当中还有可能会进行代际传递，比如说当小朋友长大之后，他在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他可能更容易选择与自己分化程度相当的人去组建家庭。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高的边界感，没有什么高的分化能力，他也可能只会找到一些低的人。那么经常有些人会发现，为什么叫旗鼓相当琴瑟和鸣，其实就是因为两个能够坚持自我独立的人就更容易走到一起。好，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会问了，思墨，到底我现在知道了，我想要坚持自我，我应该如何改善我的分化水平，更好的坚持自我呢？我觉得第一点非常重要，第一就是要坚持自我。怎么坚持自我？就是找回自己的感受。由于一些自我分化低的人不知道怎么将自己的感受从伴侣、父母的感受中分别出来，所以他们的情绪和悲伤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如果你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么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回自己的感受。当你和另一半、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候，你试着在内心对你所感受到的情绪提出一个质疑，这是他的感受还是我的感受？如果是他的感受，停下来去找自己的感受。还有一种帮你找回自己感受的方法，就是具体化自己的感受。你不要简单说我感觉不好，我不太舒服，你要去努力的辨别分辨，你是内疚、失望、尴尬、伤心，还是哪些情绪让你回想起曾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遇到过。所以先分别自己的感受，明白它具体是什么，然后再用心的不断训练，你就能够和自己的感受达成良好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学会辨识情感和理智，也就是要知道什么时候是 feeling 的状态，什么时候是 thinking 的状态。能够区分他人和自己感受的同时，你要学会辨别自己内在的感情和理智。感情可能是微妙的，也可能是强烈的，它有可能是难以抑制的，也可能是下意识的。它可能是在争执、辩论、情绪激烈时候，你一定要开始问自己，是我的情绪起作用还是理智起作用。当你和另一半大喊说我要跟你分手，我们要离婚等等等等，我们要想一想，到底是真的理智思考过的回答，还是说我的情绪在爆发。比如说很多时候你周围的人都认为你和你的伴侣不配，你自己也清晰地认识到可能你们真的性格爱好不是很和谐，但是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我觉得快乐、满足、幸福。那这些是理智的还是客观的，我们就要经过分析和思考，同时要学会自己有据可查。它甚至不像是自然发生的，有时甚至是一种侵入式的感受和体验。所以理智思考更多的是一种人们自主的选择状态。比如说你纠结要不要和伴侣分手，你想到他条件不错，想到他性格好相处，想到他对家人也不错，但是也想到他抽烟喝酒不尊重女性，这就更像是基于一种理性而非感性的判断。这样你再回顾一下你自己以前做出的选择和判断，到底是多于情感还是多于理智呢？以及他们分别给你带来怎样的后果和后续体验呢？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坚持自我的含义变得更加明确，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理性，什么时候该感性呢？最后一个方法啊，就是要主动与原生家庭建立适当的边界。这个事情也算是我到了30岁之后才学会的。可能小时候都和家人住在一起，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是知道学校和家庭就是两点一线，但是现在我们应该主动的建立起一些更加的边界了。你要谨记，父母无权干涉你的个人选择和决定，你应该以你的意志为基调，而不是父母强加于你要、你适合、你应该。要记得，他们永远可以给你建议，但是他们不能替你做决定，而更不应该牺牲自己去解决他们的纠纷。要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分化，才是独立人格关键的一步，也是自我 坚持成长的重要前提。也许说，我们也许不一定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彻底的放飞自我，随心所欲，但是我们要学会在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前提下，更理智，更加独立的去判断。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各位分享的。思墨希望大家越来越清醒又独立，祝得各位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